好，我们看哈，恒以事医，它就是因医疗愈，不医不疗愈了哈。因为我们的抉择啊，对佛法的抉择，我们说，哎，奇怪，佛法怎么要对佛法的抉择？因为佛法有了义说，有不了义说了，所以我们对佛法的抉择。所以我们要因医，我们就要思维抉择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因医了义，不医不了义。所以我们说思慧，我们说没有闻慧就没有思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思慧就是要抉择闻慧所闻到佛法的义理。所以，如果没有闻慧，哪来的思慧啊？因为思慧就是，再说一次，思慧就是要抉择义理，是吗？抉择什么义理？就是佛法的义理。佛法的义理怎么来？就是闻慧而来的义理。所以，我们思慧重在抉择义理，是在抉择闻慧所闻到的义理，对它做抉择。我说我在抉择都是我自己想的，抉择那义理本身都不了，都是世间的义理，我在对他做抉择，那不是佛法的闻慧，佛法的思慧了。同样的，佛法的闻慧啊，什么叫佛法的闻慧？单单在就在佛法里面，佛闻佛法的无量法门示现学当中，什么叫做真正的闻慧成就？还是要闻到什么一时相应三法印？所以我们菩萨要五明中求是吗？一样咯，五明为什么其他的四明是共世间是吗？为什么能够成为菩萨的五明呢？而不是只有世间的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为菩萨的五明，还是一样咯，要在那个地方看到什么佛法跟世间不共的，就是一时相应三法印。因为世间一切一切的法，是吧？因为不管他几名啊，那还是在谈世间法嘛。所以在世间法的差别万象当中，是吧？比如工巧名，我们要在比如说现在如果跟数学有关系的一切的科学，是吧？那些我们在那边学呢，还是要在那个样的学当中呢，看到哦，原来这些啊，能够看到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。哎，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说，你是不是硬掰啊？那怎么能够看到三法印一时相应？哎，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缘起的三法印一时相应呢、啊。他们都是在谈缘起法呢，缘起法就是差别万象的法咯。科学用科学的角度在看缘起法，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在看缘起法。那缘起法它是看不到佛法的。我们说那样的法是缘起法，他们看不到的，他们也在谈因果是吗？没有谈到佛法讲的这样的缘起法咯。因为佛法讲的缘起法是能够跟什么相应？一时相相应的缘起法，那才能够出世间咯。这我们常跟各位做一些说明的嘛。所以思慧是在抉择义理，抉择佛法的义理，是因为佛说的法它是应机而说。我们要抉择，哎，佛陀你说这个法的时候，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？哎，佛陀会很高兴哦，我们恭恭敬敬的，不然说那傻弟子啊，怎么叫你做你就偏偏这样做，不知道我说的意气到底是什么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要恭恭敬敬的，因为一切智者的弟子是吗？佛是一切智者，一切智者的弟子，恭恭敬敬的去抉择。所以我们要依了义，不要不依不了义了哈。所以以了义为准则准绳，然后去衡量佛法，抉择佛法，而所得到的检择慧才会是正确的啦。否则所思所为啊，所思维的不是偏即是邪，怎么能够契合佛法的本意？不能够呢。这样我们要去如我说医疗义不离不医不疗义，因为这一句话这样什么叫疗义，什么叫不疗义，我们也不清楚嘛。所以接下来就要谈到思则义理的原则。思则就是思维抉择了，思维抉择 义理的原则了。就先说到了佛法的教法本来是一味平等的嘛，一味平等。为什么佛法的教法本来一味平等呢？因为佛是从政出教出来的，是吧？从政出教，所以说正道那本来是一味平等的，但是从政出教一教出来，那当然要应机而教，是吗？不是儒家也说什么因材施教，什么都要咯。那些你看儒家都要因材施教，何况是佛法？佛法的义理是深广，富贵无比，那更要因材施教了。但因为适应世间种种根性不等的不同的众生嘛，所以不得不应机施设无边无量的方便法门，所以一味平等究竟圆满的佛法就有了了义不了义了。所以了义不了义啊，能够说出不了义啊，是佛陀的智慧方便，方便智慧，方便。那对于听的众生呢，那就是不了义喽，不了义。但是在佛本身呢、啊，那是因为方便智，方便智就是智慧的方便。我们说到，我们常说喽，方便智不要只是谈到智慧哦，要看到慈悲。所以喽，看到佛说不了义，我们不要再埋怨的了啦。啊，佛陀啊，那西方。人家那个上帝他只有一部圣经，你怎么说的这么多？那我们看到佛弟子哦，哎，佛弟子在一起哦，在谈的都是有时候法义，都在谈的法义，对，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啊，原来那个一部圣经，他好像一顶帽子哦，都要大头要戴这一顶帽子，哇，那麻烦，是吧？啊，就知道佛陀的。慈悲，慈悲，有那个智慧而来的慈悲。所以修习思慧抉择义理，它的原则就是以了义抉择不了义。都是说一个比方呢，就是佛常宣示无我，但是为了引渡某一类的众生，有时候也方便说有我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无我是了义教，有我是什么？不了义教。这样我们要抉择这两者，谁是真理，谁是正理，谁是正理？我们叫依了义抉择不了义哦，所以要依据无我去抉择有我。去抉择有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解了，就要了解佛说有我的方便义气了。他的为什么要说有我？他到底有什么义气？说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他的义气在什么地方？绝不对，不能颠倒过来，以有我来为了义的根据来去抉择无我，来修正无我说，修正无我说啊，原来他是谈不是真正谈无我了，无我只是方便说了，要无掉这个我，而另外存在一个更真的我哦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说我们就要这样，要用了义来抉择不了义。假使如果不能够把那个了义不了义了正确的厘清呢、啊，而且抉择佛法正理哦，他所得到的结论与佛法正理真是要差到八万四千里。所以说。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所闻到的法，对于那闻法做抉择，什么才是佛法的究竟的正理哦？这我们都可以，目前我们如果相对闻慧，我们也学了蛮久，都可以相对的来去做抉择，相对看一下了，包括跟世间不同，还有佛法当中的种种法门，来去做抉择。所以必须根据一个了义教，了义的原则。至于接下来要谈到这样了义跟不了义， 它差别在哪里，它的分野在哪里。大体的分类，大体来分类，然后大体来说，了小圣是不了义，大圣是了义。如果就是小圣跟大圣比较起来的话，大体上来说，小圣是不了义，大圣是了义。因为小圣他是解脱道，什么大圣是菩萨道，要成佛的，相对来说了。然而如果在大圣来说，大圣的教理来说，哎，大部分还是什么适应记忆，也还是不了义。当然是成佛，什么在成佛过还是要应机而说，是吗？所以大体声闻就是小圣跟大圣之间，大理来说，小圣是不了义，大圣是了义，是这样来说。就是因为菩萨道是成佛的，是吗？解脱道不是成佛啊。相对于成佛是究竟圆满来讲的话，那就是大圣所谈的是了义的。还包括大圣是在谈一切法空，是吗？谈一切法空。那声闻呢？那声闻没这么了义，他只要观察无我无我所，是吧？那声闻呢，他重视在出世间，大圣呢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，这个大体上可以这样来说。所以声闻是不了义，大圣是了义。但是以大圣来说呢，同样是要成佛，同样一切法空，还有了义说不了义说。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法空三系的解释就不一样，是吗？行持的方式呢，虽然大同，虽然大圣当中都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，是吗？但是由于正见的不同，对一切法空的理解不同，一切法空的理解不同，就是对缘起的幻象有所什么理解有所不同，所以他修起来呢，渐渐的就会看到它的不同。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，就是大小圣，就是初期大圣跟就是大小圣之间差别，就是法言不能有差别，都是实相，共实相啊，共解脱。但是有什么来做差别呢？就是发心跟修行，就是用心行来做大小圣的差别。大小圣不能够用实相，或者是他的都是共同的法言的，共同法言就是阿含经了，共法言、共实相、共解脱。但是还有一些差别，那就是太虚空、毛孔空，是吗？但是那只是量的差别，质是没有差别。所以大小圣的差别主要是在什么？就是他的心行，发的心、修的行是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以大圣来讲呢，我说大圣有三系，是吗？我们说导师把印度的佛法分成三期，就是佛法、大乘佛法、秘密大乘佛法，是吗？所以大乘佛法来说的话，有三大系，是吗？可以这样来说，它是法义也有一些不同的。虽然是一切法空，是吗？但是对一切法空的解释有些不同。那基本上它都还是在修什么？修菩萨行，是吗？发菩提心修菩萨行。秘密大圣他有特殊的方式，他发了菩提心，虽然都发菩提心，但发的菩提心又不一样了。修的他说修还是修大圣还是修菩萨行，是吧？哦，他所行的也不一样了。而他的义理呢，是没有离开什么真常为心起的义理，但是他所发的心所修的行，虽然他说是菩萨行，说是菩提心，但是有不同。因为你至少说他赤白菩提心，是吗？赤白菩提心，你看哦，他还把他认为那是菩提心，而且是高过大圣的那菩提心。哦，修的行是修，如果无上秘密，他修天色身。那大圣是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如果以大圣经典，无量阿僧祇劫，包括说真常为心的，说那个圣曼经，圣曼经讲到如来藏，是吗？讲到自性清净心，他还是要发无量劫哦，无量阿僧祇劫去行菩萨道哦。只是越往后面哦，越往后面就越急求了。所以我们都要去观察他喽。所以我们要观察到底是什么样的自见，他跟行都会相应的。所以在这里哦，我还是再提。再说一次， 看哦，像藏传它是以应成派最高，什么应成派，接着义理应成派是最高，就后期中观师应成派，就是叶成的。叶成相对来说，在后期中观师当中来讲，它是比较接近于什么？接近龙树，龙树的比较接近。当然，它受到后期的影响啊。以后到唯心，那时候是唯心思想的，也受到一些唯心思想的影响，而且受到，因为那时候已经秘密大圣兴起了，那到底他的义理上来说呢，还有他相对来说他是比较接近龙树的思想，他也是认为二谛都是无自性的，那他到底在叙说当中有修得后起的一些影响，唯心的影响，秘密大圣的一些影响，但他义理上是比较接近于龙树论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所修的行呢，他是修无上密道。中国八大是两本广论是吗？显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一个密教的什么密宗道次第广论，他是认为密宗道次第广论所那里面的是最高的，而且无上密最高。而且认为没有修天之身是不能成佛的，虽然是应成派最高，但是他理解的呢，一切法空的理解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无自性故空，那什么叫无自性故空？什么叫做因缘和合无自性？我们都要放在内心哦，不要以为我们就了解了，我已经闻够了，已经学过了，无自性故空我学够了。要放在心里哦，所以什么叫做无自性空？什么叫缘起如幻有？我们要差别万象当中要去体会，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，让它更深刻、更明确、更准确，而且那样深刻明确，要能够指导我们的身心行为哦。我们常说一切法空即性，是没有破坏一切法。什么叫没有破坏一切法？就世间正见。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。那什么叫有善有恶？有什么叫有利益没有利益？什么叫做刀头密？什么叫刀头不是密哦？那个什么叫饮鸩止渴？什么鸩酒啊？马上那是毒酒的，最好喝的毒酒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我们都要去理得清楚来。所以我们在学一切学性空无明的这一部分义理啊，抉择做完之后，你抉择这个是对，这个是对，但是我们的理解到底是什么？同样的名相，同样的名相，我们理解到底多深？我们都随时随地的恭恭敬敬、诚诚恳恳的一再的闻思，一再一再的闻思。所以不是跟各位说过吗？以后说到缘起啊，不管谁说的，不管他讲的好不好，一听到缘起就要高兴，一听到三法印就要高兴，不要说我听够了，不管谁说，只要有听到这样的话就要高兴，至少我们要往这个地方。因为为什么会高兴？就是要对缘起三法印更去理解它，要更相信说无自性故空，无自性空，哦，这个有甚深，甚深意，哪能够指向实相？这样，所以我们每次都还是无自性空，但是每一次无自性空啊，义理就更深，因为同样的无自性空，它能够指向的义理，能够指向实相，这样呢？啊，然后一切一切的对于缘起幻象的种种的现象的做一些分析，做一些观察，也一样，会知道哦，这个里面一定有非常辉煌。多的宝藏宝物，很多很多的礼物，是吗？要给我们的礼物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到哦，否则不可能法门无量誓愿学了，不可能啊。如果你还用这样去学哦，小心会消化不良，物质太多太多。我们说消化不良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对他义理不了解，而是对他的不恭敬，渐渐觉得我已经很多了，对他的不恭敬，不恭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种人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愉快，但是 要注意有没有越恭敬，有没有越来越有信心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再说一次，我们学很多咯，很愉快是吗？很多事情都解决了是吗？要检测咯，我们有没有在这样愉快这么高兴之下对佛法有没有更有信心？因为你更有信心就是更恭敬，否则啊，你这么再愉快哦，你对佛法的那个恭敬度会渐渐的减弱，会渐渐减弱。因为我觉得佛法就这样，我学就是这样啊，我学了没多久就这么愉快。哎，我好像我比佛法还厉害嘞，我这很明显的说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觉知到，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觉知到。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，小心，因为学佛不是只有一年两年是吗？甚至我们说到不是只有十年二十年，不是只有这一生，不是只有一生两生是吗？稍微一点偏差久了就会出问题，不要说一生两生了，我们学佛久了，这一生学佛久了，渐渐的就一些问题就会出来，或是无奈，或是说对佛法的不尊重，或是整整的，因为那一不尊重的时候，那个慢心等等都会起来了，一切的烦恼就会一直在增长哦。虽然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，别人也没有发觉到，但是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，那才能够真正依着佛法来调教我们呢。所以学佛法真好，它不会有副作用，随时都让我们知道。哎，我这个好的时候呢，我以前那个不良的什么什么的会出来，我们自己都要去觉知。我很清安的时候，我就会知道，是什么什么，我们都要知道了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都要在文会的差别万象当中，法门无量思愿学当中，都要去学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在做比较，我们说大乘三界，我们有时候也在做比较，什么？在做比较是在比较他的疗愈或不疗愈。否则希望为师西他对于法相他是说的最重视，说的很多的，而且对于心心所他最重视的，因为为师嘛，心心所之间的那些的分析，他可以分析到细腻的，所以这些都要尊重，是吗？只是如果再加上，因为为师也有很多的论师，也有很多不同派别，是吗？同样对于那个心心所他的解释也有不同。包括南传也是一样，也是很多都对那个解释还是有不同啊。论师之间的解释还是有不同，我们来论书，包括现在的一些说法，论那个禅师他对个人的经验，他对他的解释还是有所不同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法门无量是想学啦，只是说我们那正见依着什么？因为一切法相的实相那是什么？我们是在做这一方的说明，在做这一方的比较了。这就在说明，就在说到这里了，要以了义抉择不了义，是吗？那不了义不是什么都不是了，不是啦，只是在跟了义做比较，说他还不是那么了义，但是不了义能够依着不了义到了义哦，这样的不了义才是佛法的不了义了。如果不能够依着不了义而到了义，那样的不了义不是佛法的不了义。就像我们常说，依着方便到就近，如果不是不能够到就近的那个方便，不是佛法的方便呢？到那时候就要正知才方便了，因为他不能够到了，不能够到就近啊，不能够到了义啊，这样就不是佛法佛陀说法的意气啊。佛陀应机说法是要依着不同的根基，然后带领他往什么？往就近圆满的方向前进。依就是从正出教啊，依教奉行正道佛所正的那一部分呢、啊。所以不了义还是要往了义的方向前进呢、啊，那才是啊。刚才我说到咯，也常说咯，不了义是佛陀的方便智。什么叫佛陀的方便智啊？他是依着了义来摄不了义，所以那样的不了义是能够到达了义。所以导师这样说咯，四悉檀的底理啊，都直接佛陀的正觉，因为那些都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法，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哦。所以跟各位有些做一些 分析比较的时候，千万千万哦，我们是在对于了义不了义在做些抉择哦，不是在否定哦。我们了解不了义，真的了解他的佛陀说法的意气的时候，我们那对那不了义才能真正的受用哦，变成我们的方便智，变成我们的方便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了义不了义的分野到底是怎么样？怎么样去分别呢？就大致上是因为大小圣来分是大圣，而如果大圣当中来分呢，哎，又大部分不了义，为什么大部分呢？因为了义就这一门是吧？各家我们现在说到了，各家都要谈到自家的了义不了义是吗？自家的了义的那一门还是什么？还是不二门？还是最窄的，就实相的那一门？那一门。好，这样抉择了义不了义啊？抉择了义不了义？在经典当中不容易抉择出来，因为经典都是什么？经典都是欠修行是吗？都是当今战经哦，这一部经是经王是吧？是吧？因为经典都是欠修行，所以一般应该是依着论来做抉择论点。所以我们一般这样来，我们说经历论所讲的内容，经历论所讲的内容绝对不会离开修行的，就是戒定慧。但是如果相对来配对的话，我们一般是戒当然是配律没有问题了哈，经历论的那律戒配律，但是定呢，定跟慧如果去配经跟论呢，一般是这样配咯。经虽然是佛说它是配定，因为经当中我们看到都是当今战经这一部经最高，从来没有说这部经好到底是哪里好，没有详细的说明。所以不容易在这个地方去理解佛说的真正的意气到底在哪里。因为他欠修行嘛，定刚好就是定，就是准备要去修慧了。那论就不一样了。什么叫论？佛的论就是在抉择经说啦。所以论啊，论就是在抉择经说。所以有什么？我们说论啊，论。有四经论是吗？有什么中经论？大家有听过了哦？那都有个经是吗？有个经，那抉择经。所以本来律典呢、啊，律典也在做对律的抉择，但是对律的抉择分别啊，没有特别有一个，我们没有特别有一个藏，没有个特别有一个我们三藏的那藏啊。没有特别有一个是对于论对于律的抉择分别，但是经典就不一样了。经典对经的抉择分别，因为经主要是在说义理，而律呢主要是在行。当然律呢没有离开，因为佛也是依法而自律，依法摄身嘛。但是经呢特别对义理就特别重视了，所以对义理的分别抉择呢就独立出来一个叫做论藏了。所以论本身是对经的义理做抉择分别了。所以论是配什么？慧，配智慧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抉择佛说经典的了义不了义呢，就是大论师啊，就是在对于经典的了义不了义说表现在论里面。所以我们一般呢，我们要抉择了义不了义，尤其初学的要抉择了义不了义，都是从论的。所以可以作为我们一行的标准，一行的标准。底下呢，至于一行的标准呢，老师就特别及什么印度的两大系来做说明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中观了，中观经。 龙树提婆他们，龙树提婆啊，那就是初期的中观师。我们中国呢所传的就是初期的中观，初期的中观。而西藏呢所传的就是后期的中观，后期的中观。后期的中观是在印度就已经没有大智度论了的，何况是西藏是吗？所以在通法大师所写的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呢，它的广行就用一切的咯，升观呢就印成派了。导师的一十相印即是三百印，就是根据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说出来的。好，这个龙树菩提婆呢，他依据无尽意经、般若经等为较量，来判断诸教典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依着般若经、无尽意经来检择其他的经典呢、啊？依着这个，所以龙树菩萨的空性呢、啊，一切法空性，也是依着什么般若经说出来的。所以他还是在阐扬大圣的般若经，还是在阐扬经典啊。而中论呢，中论导师说是阿含的通论是吗？是通论阿含是吗？他是用大圣学者的一切法空来通论阿含的什么性空，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那个空性空，也是在用这个一切法空在解释什么阿含经当中说到缘起，有说到不有不无等等的那个八部。的那个部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在说明那个部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大圣学者的立场在通论阿含了、啊嗯、所以若说一切法空无我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性即灭，这个就是了义教了，这是了义教的。如果说有自性不空有我为不了义教了哈，为不了义教，就说这样的抉择，一切法空是了义的，得了义，究竟了义的。他们本着这样的见地了哈，有无论是抉择义理，或是开导修行的方法，就是解跟行，自有一严密而不共泛常的特色了哈。谈到证悟，因为我们抉择义理开导修行，为了什么？就是要去行嘛，行依着那个了义的义理、了义的证件来去行。啊，到最后谈到证悟了，一直是行证悟了之后呢，也是以极无自性为究竟的现证慧见，就是要证到极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毕竟空，不是在空中当中还有显出什么不空的。不是，毕竟极无自性为究竟，究竟为究竟，这个才是现证慧见。它是以这样的慧见叫做现证，现证实相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成为了中观见的一大戏。各位也可以这样来观察咯，各位不是对证悟之道很熟了吗？有些人还也有修。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吗？诶，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他们两个不同啊。我刚才说到咯，老师是用菩提道，不是，老师是用大智度论说出一时相应即是三百应，一时相应即是三百应是龙树菩萨说出来，老师依着这个再特别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看到广行也看到，因为成佛之道也是在行是吧？成佛之道行，我去观察了， 圣神一切法空寂性，那所行的呢？观察，先观察。老师的成佛之道就只有这一本了，就只有一本。但是菩提道之路，但是中国八大大师呢，要成佛呢，有两本，而且是以什么密宗道次第这一本最高，而且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。那导师呢，成佛之道就这一本，没有在后面还有什么呢？就这一本，就观察了。而且所修的广大行，我们说修的广大行去看它的特色，要看到在门道，在热闹当中要看到它的门道。先看到的就是不是以念识为入门，修三福业，无生功法修三福业，不是以无常入门。再说一次，不是以无常入门。但是你看菩提道次第广，共下士道，入道要门就是念识，观察了。像类似这些咯，广大行到底要依着什么来行？哎，这就是太虚大师咯，是吗？老师就是依据太虚大师说出。但是哈、哦，看哦，太虚大师一个先说出什么？人生佛教是吧？依人而成佛的，而导师呢也继承人生佛教而说出人间佛教，但是对于人间佛教，太虚大师还有些意见哦，还有些意见哦，就观察了，所以要抓准还真不容易，要抓准它的特色，然后不移动，哎，看到，哎，精准看到，还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对这些要恭恭敬敬的，他们一次一次的从模模糊糊啊，见证哎有点比较清楚了哦，渐渐要更清楚，抓准它，否则啊，我们自己偏了，我们自己渐渐的迷糊掉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，迷糊掉也不知道什么叫迷糊了，随顺时间去，包括现在人间佛教已经是现在的显学了，佛教的显学了，是吧？人间佛教去观察咯。好，接下来看唯识见了。唯识见无着世间，他们就依着几生密经为较量，认为什么呢？凡是立三自性，就是三自性就是遍计所知性，还有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，是吗？立三自性，而且三自性当中呢，就收到三无性呢，就只有什么片计只是无性的，依他起、缘成实，它是有性的啦，有性才是了义教。无性，我们说三无性就是解深密经在要解深密是吗？很深密的就是般若经所谈到一切法空。要把它解深密了，所以他如果谈一切法空呢，就是用三无性来谈一切法空。但是在三无性当中，只有无性就是在谈空嘛，是只有遍计所知是空的，依他起缘成实，它是有的啦，它是有性，有性。所以在我们谈一下，就是如果说缘成实性，它是空所显现，就是在依他起离掉遍计执所显出来的。那个叫缘成实现，所以它是有，不是空，它是不空，不是空，所以它是有限。包括依他起也一样咯，依他起，所以它的缘成实现，它的无自性性叫什么？圣意无自性性，圣意无自性性。这依他起呢？依他起它是自相有是吗？自相有，它如果谈到它的无自性呢，它是生无自性性。所以它自相有，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。它是生无自性性，所以它是有依他起本身，它是有，它因为它是自相有嘛。这就是后期中观师跟唯识在争的，就是依他起到底空还是不空的。在这里，所以导师这样说咯，片计指它是无限，就是空限，而至于依他起缘成时是有，它就是不空，就不空，才是了义教了。如果主张一切法空， 而不说依他言成为有信的话，那结非不了一教了。他们是这样的，所以大家都各家都在抉择了义不了义了。所以对于一切法空，性空无明系，龙树菩萨、无著菩萨、龙树菩萨、提婆菩萨，他就认为什么？这就了义的。他如果以唯识来讲，一切法空他是不了义，因为一切法空他只有什么空呢？三性当中的片计所知，它是空的；言成时依他情呢，它是不空。就做这样的抉择了。言成时依他情，要说它空也可以，它是什么？身无自性性。依他情是身无自性性，就是身的这个面相来看，它是空；但是依他情本身是自相有，它是不空。所以大家都有听过自空他空是吗？自空他空，本身就是空，那就是一切法空。如果他空是本身不空，是某一个方面是空的，那就他空。这就是唯识见哈。然后他们以这样为判教的准绳来衡量佛法的教义，说到底什么是了义，什么是不了义，他就另外成为唯识见的一大系了。所以他的修行方式也就跟中观有所不同了。他修行方式，而且他修行方式就是他抉择义理不同是吗？开导修行的方式也不同，而且他所证道的现证的慧境也不同。他是以二空所显性为究竟了义。什么叫二空？二空所显的，我们说就是片掉空掉片计时所显的，所显性那就不空了，就空所显性那是不空。这二空的是人空我空了，人空法空，人空法，这都空的。二空所显，就是片计时，就是本来没有在没有我没有法的，他认为有佛有我有法，就执我执法了，就我执法执，所显为修经。那所显性它本身是不空，所以他们对空性的解释怎么解释？就是空所显性。什么叫空所显性呢？就是在片，就是在依他其上空掉片计时。所显现出来就是言成实，因为他起都不空的，何况是言成实，当然是更不空了。所以他是以这样为究竟现证。所以佛法都说到能所双泯是吗？唯识也能所双泯，真常也能所双泯，但是对能所双泯的那个境界呢，各家的说明就不同。什么叫能所双泯？就一切都泯了，一切法都是能变跟所变是吗？就是能觉知的心心所落，能觉知的也泯了，所知的也泯了。佛法都说到了能所双泯，而且都是说到那是慧境，因为各家对于了义不了义的抉择不一样，所以所证到的都一样，那个现象都说到能所双泯，但是对于那个境界还是有不同。所以呢，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哦，现在什么样的思维已经没有什么的，已经一切身心都不见的那样的，我们都要对于那样的境界，我们都要看哦。包括我们说到能所双泯，都要去三大系，都要他的现证实相的，那时候都说到能所双泯。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再去做那些境界，然后再做观察。好了，我们抉择了义不了义，单在经典方面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。那么我们只有依循的先圣所开辟的规则，那就是论师所抉择出来的了。规则作为自己检择正理的依凭了。所以这不论是印度的中观见或是唯识见，甚至是以任言起信为究竟教证的中国传统佛教。中国传统佛教就这个咯，总是在珍藏的这部分，如来藏这部分的，甚至是这个中国都有他审慎的判教态度，天台宗显祖宗都有他审慎的判教态度，藏通别言，小史中顿言，都有他审慎的判教态度了。虽然对于了义不了义说各家不同是吗？ 但是终究有他审慎判教态度以及严密的论证方式，我们不妨采取他的长处，扬弃他的偏点，互相参证，彼此会通，而求得合理的抉择观点呢，来完成名利而纯正的思维。这一点太重要了。所以咯，包括刚才跟各位做一些比较，是给我们大家有一个立足点去做观察，有一个抉择的观点来去完成。依着这样，我们在各位就随着各位的现有的条件再去做抉择。那是抉择出来的，就依着你抉择出来做。但是那时候呢，还是放开心胸，说这个只是我现在目前所抉择的。随着我的程度提高之后，我随时随地的对于我所抉择的呢，在更深刻的抉择，有可能对同样的这个方向更深刻的了解，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都是依着佛法来做抉择，依着佛法来做抉择。各位再说一次，不了义的佛法是能够让我们往了义的方向前进。解释密经它是为了五事不具足人说，但是它能够让五事不具足的人依着解释密经来修成五事具足。那五事具足他就堪受大法，堪受圣法。而我们呢，我现在一事也没具足是吧，不要说五事具足了。所以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去学习这样的法当中，来去让我们，也让我们更了解各家的说法，也更了解什么，我们自己啦，我们自己。因为有八万四千种心，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是吗？八万四千种心啊，可以说有八万四千个人是吗？也可以说我这个心啊，就有八万四千种变化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来理解佛法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啊，让学习佛法、抉择佛法就不会出问题，就不会出问题，因为都要偏合自心。中论不是这样吗？在偏，都在破是吗？古德就这样说，不要只是在破外道，破什么道，破什么部派，破什么道，不要只是在那个地方哦，要偏合自心。偏合。我们的自心，我们的心啊，那八万四千种咯。就是这样咯，所以观察。现在观察哦，比较能够有能力去观察它，比较能够去面对它，因为依着法来咯。法是能够法，这样的话法可以做我们的后盾是吧，用法来调教它，就是调教我们了。好，接下来要谈到修慧是吗？谈到修慧，时间也到了了。上一次有跟大家说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，有时间的话能够先看一下。但是今天还是讲得不快啊，今天还是讲得不快。但是我希望这样呢，我们这学期要把修佛三要要上完它了，修佛三要上，还是可以，不会很赶，但是还可以上完它了。重点还是跟说到，包括我现在虽然在赶是吧，还是有在跟各位说了。但是后来因为会渐渐的会加快一些脚步了，但是哈，虽然加快脚步，但是还是会跟大家做说明了。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先看一下的时候。可能我的步调快一点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哈太对不起大家了，因为大家会跟得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回向。